各位弟兄姐妹跟亲爱的朋友们平安。还有不到一个礼拜我们就要过我们的农历新年。这个日历的新年过了还不久，但是我们又有机会再过第二个年，所以我们心中应该还是充满了新年的新气象、新喜乐，对不对？我今天特别打了一条红色的领带，我想也是我们一起来享受神耶稣基督从上面带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来数算他的恩典。腓立比书是一本讲到喜乐的书，是保罗在监狱当中，在捆锁当中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虽然在监狱当中，但是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从腓立比书上面就可以看见保罗觉得他的生命是如此的丰盛跟喜乐，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得着了。他也渴望信徒们，在那时候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能够跟他一同享受那一种的丰盛跟喜乐，所以他以自己的生命为见证，就写了这本腓立比书，劝勉信徒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所以我们刚刚念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五到第十四节，其实是腓立比书关键的经节，因为保罗把他生命当中最大最大的改变很清楚的见证出来，教导门徒什么样的人生才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生命当中有哪些是有意义的，有哪些是没有意义的，有哪些是可以舍弃或者应当舍弃的，有哪些是应该格外追求的。弟兄姐妹，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没有偶然，保罗当年对腓立比信徒的勉励超越时空，对今天我们每一位的信徒一样有意义。我想今天我就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到十四节，并且以舍与得作为题目，跟弟兄姊妹一同学习神要我们领受的。也许我们可以再来读一次这个圣经，这一段的圣经，因为它比较长，但是它的意义实在是深刻。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你可以就看圣经比较容易一点，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看这个荧幕上的。我们大家再一起来念一遍好吗？同时深深思想当中的意思。这里说，我这保罗自己的见证，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信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用信基督而得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则以得住我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把我们向你的敬拜、赞美跟感恩呈现在你的面前。我们十分渴望瞻仰你自己的荣美，我们也渴望听你从上面而来给我们的话语。但愿你开启，借着圣灵开启我们内心的眼睛、内心的耳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得到造就，做一个更有意义的基督徒。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我有时候要拿手帕把眼睛擦一下，并不是我一下要哭了。这个不过基督徒的眼泪其实也是蛮宝贵，有时候我们是流忧伤痛悔的眼泪，有时候是我们流喜乐的眼泪。但是很可不幸的是，年纪大了，我左边的眼睛的泪管阻塞，所以常常就会觉得这个眼泪没有地方跑，就要往外面跑。是的，基督徒信主以后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心理的挣扎，我们不知道应该抓住什么，放弃什么，有时候会觉得很难权衡或者取舍，对不对？我悔改信主以后，经历一段求学的时光，我最记得那时候最难取舍的时候，最难取舍的是就是准备考试和聚会之间的平衡。特别是如果星期一早晨就要大考了，那你星期天的聚会对你来讲有时候是一种挣扎。当我成家立业以后呢，我面对家庭、面对事业、面对侍奉，也常常觉得很难取舍，对不对？神要我们过一个平衡而又得胜的生活，必然会有一些舍、一些得。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他的生命做见证，让我们看见一个爱神的人，他如何能够把舍跟得加在一起，成为更丰盛的得主。这也见证了圣经上有一句宝贵的话语，就是说万事的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万事可能是你认为有益的事，可能是你认为不是那么有益的事情，但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想我们先来看看保罗他所谓的他的舍弃。保罗在圣经上这里讲到，保罗当他认识基督以后，他先前以为有益的都因基督看作有损的，不但如此，他把万物都看作有损的。那这个先前跟以后的分界点是在哪里呢？这个分界点就是在他去大马色的路上，他肉体的眼睛虽然暂时失明了，但是他心灵的眼睛张开了。当他心灵眼睛开启以后，他看清楚他过去所拥有的一切、所追求的一切其实可能都是虚空。传道书上告诉我们，他说你要知道，这是所罗门写的，你要知道智慧、知识、身份、地位、财富、权势，甚至呢包括服侍神的那个劳碌都是虚空。当保罗看清楚以后，保罗生命的目标就彻底改变了。保罗他舍弃他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舍弃了经过他后天努力所得到的成就，前者是他的身份，后者是他的地位。身份通常包括什么呢？身份包括我们的血统、我们的特权、我们思想、语言跟我们生活的形态。后者是地位，地位包括什么呢？包括他的知识、他的成就跟他的权势。如果就前者他的身份而言，保罗在这段经文上他说，我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他的父母亲都是希伯来人，所以他是纯种的以色列人。不但如此呢，他说他出生在便雅悯支派， 我们知道便雅悯是雅各跟拉结在迦南地所生的非常受宠爱的那个小儿子。当以色列征服整个迦南地要分地业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是划分在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上面。其后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是便雅悯支派而出的，因此保罗可以说是当时以色列人当中的贵族。更有甚者，保罗他是罗马公民，罗马帝国呢那时候的版图非常大，横跨了欧亚非三洲，但是只有非常少数的人才能够合格成为罗马公民。罗马公民作为罗马公民享有许多的特权跟保障，那要以犹太人身份成为罗马公民在当时呢更是难之又难。但是保罗这里说，当他得着基督以后，保罗视他的身份，看他的身份，包括他的血统，包括他的特权，包括他生活方式，都像粪土一样。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许都有一些与生俱来的身份，但这一些是我们能够抓得住的吗？我的小姑姑在抗战时期在重庆念大学，在念大学的时候她就认识了我的小姑父。小姑父是四川一个大户人家的独生儿子，他们在抗战胜利1946年就在重庆结婚。听我父亲说，那个场面真是够浩大的。然后结婚的时候呢，小姑父的父亲就送给这对新人一栋房子，一辆新的汽车，1946年呢，一辆新的汽车，还有分给他们一部分的家产，足够他们大半辈子用。我的父母亲带着我跟我的大弟1949年离开大陆以后，就没有再能够跟他们联络或者见面，这样子一直过了差不多30年，一直到1978年我因公出差到北京，就特别抽空去看我的小姑和她的一家。他们全家四口住在一个房间里面，非常穷困。因为解放之后呢，他们被归入黑五类，家产没收，又历经下放跟劳改，所有剩下的只有床底下的两口皮箱，让我看了心中也觉得很酸痛。所以你说身份、血统、特权可靠呢？当大变动来的时候，什么都保不住，对不对？至于保罗谈到他后天所达成的地位呢，这个包括知识、成就跟权势。保罗说他是加玛列门下的受教的法利赛人，在《使徒行传》22章3节那里，保罗自述，他说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法利赛人可以说是当时以色列人当中的精英，那加玛列呢是当时以色列人当中最受尊敬的拉比之一，要能够成为他的门徒，那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不但如此，保罗在这里他还说，就热心而言，他是逼迫那些反对犹太教的，或者说逼迫他以为凡是神所咒诅的。他曾经带着热圣旨，所谓的圣旨啊，大发热心维护律法，四处逼迫那些新生的基督教会。使徒行传谈到一件事情，我记得这个南海弟兄也跟我们分享，就是当主的门徒司徒反行道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众人呢把司徒反的外衣折起来放在保罗的脚前，表示他们对保罗权柄的尊敬。那保罗说，至于律法上的意义而言呢，保罗自己自认几乎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他行为端正，他严守律法的所谓律法的义，这包括守节日、行割礼、凡物洁净、食物自我限制等等。但是当主的光照亮他以后呢，他看这一切都变成有损的。 他后悔他所做的，他明白神的国不在乎守律法，也不在乎吃喝等等，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弟兄姐妹，成就、权势、地位是我们能够抓得住的吗？能够持久吗？具有永恒的意义吗？几年以前，在美国的东岸有一个高科技的公司发生了一件大事，这牵涉了公司的董事长跟他钦定的接班人总裁之间的权力斗争，道尽了地位跟权势的不可靠、不值得、人性的无情。董事长呢，本来是一个很有企图心又能干的人，他在他努力之下呢，公司已经打下很好的基础，但是他想进一步要扩张这个公司的疆界，所以他左挑右挑，挑了一个比较年轻又有专业的接班人，把总裁的位置交给他，打算培养几年以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把整个公司交给他。没有想到这个总裁呢，虽然能干，但是他的自主性非常强，两人之间的摩擦呢就日渐增加，以至于到反目成仇的地步。由于这两个人的冲突呢，整个公司也分成两派，有人说我是董事长派，那个人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是总裁派，这样子大大影响公司的运作。几次冲突以后呢，当然逼得总裁只好辞职了，董事长呢就把总裁的这个位置接回来自行兼任。有一天，当那个同辞职的总裁正黯然地打包办公室的个人物品，打包要准备离开的时候，那边董事长呢举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之后的兼总裁之后的第一次的首长会议，打开香槟，没想到喝下一口香槟口吐白沫，昏倒在地，用直升机送到医院急救，诊断是末期脑癌，六个月的存活期。这下他所有的谋算跟对公司的新的愿景都没有办法再实现了，怎么办呢？董事长倒地，总裁又走了，董事会只好紧急开会，央求恳求那个已经离职的总裁再回来。这个刚刚离职的总裁说可以，我回来，三个条件。第一个，立刻把我升作副董事长兼总裁，代行这个董事长的职务。第二，那个原来的董事长医院出来以后必须辞去他董事长的职位，只能做顾问。第三呢，这个比较让人看的这个觉得太过分了。第三，立刻把我在办公室已经打包好的个人物品搬到董事长的房间，我们即日开始两人的办公室互换。当我看到这件事情，我不但感叹人性的无情，也感叹地位和权势的不可靠，人的谋算没有办法保证一切的事情。保罗在这里讲到他对于过去的身份学跟地位，包括他的血统、他的特权、他的生活形态、他的知识、他的成就跟他的权势，他全都舍了。看起来好像是要一个非常大的牺牲，对不对？但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抉择，因为他的舍弃是有目标的，而那个目标就是得着基督。他丢弃万事，因为他看万事都多为有损，甚至看为粪土。粪土是什么意思？粪土就是毫无价值、可厌恶的意思。但我想这并不代表我们放弃做人，看我们的人生一切都成为灰色，也不代表我们消极的放弃我们一切所拥有的，削发为尼，对不对？ 这是没有价值的丢弃。保罗愿意丢弃万事，为的是要得着基督，这其实是一个交换，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的交换。因为保罗知道，当他得着基督的那个永恒价值以后，他这个价值远远超越他过去所拥有的一切一切。保罗在这里谈到要丢弃万事，这个万事是什么呢？万事是包括有害或者有损的事，或未必有害的事情，凡是可能拦阻我们得着基督的事，保罗都看为有损，看为粪土了。那这里他对于舍弃的见证，其实是教导我们生命目标的转变，从一个自我中心的目标转变为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目标。因着这个目标的转变呢，我们的生命因此也可以得到转变，我们的价值观会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优先顺序也会改变了。好像是放弃了一件事情，但是保罗经历了，也可以肯定的说，我们实际所得到的是更多的。保罗认清一个事实，他告诉我们，他为耶稣基督所做的放弃，其实不是损失，而是得益处。圣经上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我想可以见证保罗所讲的。圣经上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了。所以弟兄姐妹，神要我们舍弃一些事情，难道真正是让我们一无所有吗？其实是样样都有。我在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十分能够明白其中的含义，但是现在越来越能够明白体会当中的意思。我很喜欢一首歌，那首歌就是叫我宁愿有耶稣。副歌最后一句说什么呢？他说，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的荣华富贵和声望。世上的荣华富贵和声望岂能持久吗？我很喜欢一句话说，不求人生际遇无风无浪，但求耶稣基督风雨同舟。因为当耶稣基督与我们风雨同舟的时候，他带给我们的保障，带给我们的平安，带给我们的喜乐，绝对是金银没有办法买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要选择哪一条路呢？我们来看看保罗有什么样的得着，那真是丰盛的不得了。这一段圣经我们刚刚念的有两个词句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是只是 but， 一个是不但如此 not only this， 非常有意思。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看为有损的。只是这两个字道尽了，或者说引出了保罗对他自己过去那个辉煌的身份地位的真实评价。在没有信主之前，他跟别人一样，他以他的身份跟地位为荣。他曾经相信，凭他的希伯来人便雅悯支派的身份，他就是天堂的公民。他曾经相信，救恩可以经由遵循律法而得到。只是 but 当他遇见了主以后，他生命有了彻底的改变。他明白肉身的割礼不能带来救恩，也不能让他能够面对那个光明的神。他明白，只是 but 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看为有损的了。第二个词句是不但如此 not only this。保罗说，我将先前与我有益的看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物 都看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不但舍去他先前认为与他有益的，而且他愿意舍去万物，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得着的是那个超越万物的至宝，超越万物至宝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至宝是什么呢？得着主的是什么呢？或者具体的说，得着哪些东西呢？弟兄姐妹，你认为你得着基督的什么？你认为你得着基督的什么？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三个关键的得着。第一个得着是因信基督而得的义，第二个得着是得以认识晓得并且经历基督，第三个得着是得着那永远的奖赏，是主耶稣基督所要我们得着的。第一个得着是因信基督而得的义，保罗明白他得着的是那个因真割礼而得到的一个新身份，只是单单凭他对耶稣基督单纯的信心，他在神的面前就得以称义，一切罪孽都洗清了，是个圣洁的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的人。这个新人的身份跟地位，使我们可以活在那个充满万有的主耶稣基督里。记得这句话，在基督里，这是第一个得着，让我们在基督里。最重要的是，在基督里的这个身份跟地位是任何人拿不走的，任何人拿不走的。保罗他说舍的是什么呢？他舍的不过是行为的义或者是律法的义，而他所得到的是地位上的义，是信神而得的义，是永远拿不走的那个义。第二个得着是什么呢？得以认识晓得并且经历基督，这个得着是让我们能够认识基督、晓得基督、经历基督。保罗见证他以认识基督为至宝，这种认识呢，可以说是 personal、experiential 跟 progressive。personal 是什么意思？这种认识是关系上的，是生命对生命的。这种认识是 experiential， 什么意思？是经验上的。是 progressive， 什么意思？是与时俱进的。所以这种认识不仅是我们知识上的，也是我们信心上面，更是我们一生的经历上，是一种生命对生命的认识。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晓得、经历越多，我们的生命就得以越加丰盛。那么是什么样的认识、什么样的晓得，又是什么样的经历呢？认识主耶稣基督并他牺牲的爱，晓得主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经历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以至于也从死里复活。认识耶稣基督并他牺牲的爱，认识耶稣基督在那个十字架上没有条件的牺牲的舍己的爱。我们知道这一个无条件的爱已经给了你，也给了我。更可贵的是，你和我不但能够感受到经历到这个爱，我们开始可以用这个爱去爱我们所想要爱的人，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儿女，爱教会的弟兄姊妹，用这样牺牲舍己无私的爱。这个爱还可以更扩展到爱我们的邻舍，进而有一天我们能够爱我们的敌人。晓得什么？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晓得那个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也要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 彰显出来，晓得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只是福音的内容，不只是历史的事实，不只是我们知识上的肯定，更要成为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生活上的能力。这个极大的能力，保罗说要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经历基督又经历什么呢？经历耶稣基督的受苦、受死跟复活，经历与他一同的受苦，效法他的死，以至于也能够从死里复活。这并不是说我们喜欢受苦或者故意去找苦吃，就像印度教的信徒呢，他们喜欢在身上插满了那个针或者刺，然后在大街上游行，表示他们愿意去找那个苦吃一样，而是因为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带给我们一个新的视野，这个不同的视野让我们能够去看一切的苦难甚至死亡，用不一样的眼光、不一样的了解去看待这些事情，使我们都能够甘心情愿的效法主耶稣自己的舍己、他的顺服跟他的忠心，愿意跟从他的脚步向罪恶征战，甚至愿意为福音受苦。不但如此，这一个同一个复活的大能也让我们带给我们一个新生，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以至于这个从死里复活的丰富灵命跟能力能够逐渐就成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能够出死入生，让我们得着那个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知识乃是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发展出一个真正的德行，在我们的言语、爱心、行为、信心和清洁上表现出来，让我们能够有真的喜乐，让我们有真的平安，也让我们有真的自由，最终呢，长大成人。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得着是得着因信基督的义，这是代表我们得以在基督里了，在基督里，这是神的恩典，是白白得到的。但是第二个得着是得着基督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得以认识、晓得并且经历基督，这需要我们的交托，需要我们的参与，使那个成型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新的生命得以长大成人。这个长大成人的过程就带我们进入第三个得着，得着那永远的奖赏，乃是耶稣基督所要我们得着的。得到耶稣基督要我们得什么样的奖赏呢？当保罗遇见主以后，他明白从今以后他人生的目标是主耶稣基督为他定下的，所以他以完成那个任务为他最大的喜乐，他愿意竭力追求，他愿意得到基督所要他得的。他更明白一点，最终基督耶稣要他得奖赏，这个竭力的追求对保罗而讲他明白的，他知道这是一个一生的追求，这是一个渐进的追求，但是这个追求是有目标的。保罗在这里也谦卑地提醒自己，怎么样呢？提醒自己要坚持不懈，竭尽他的全力，一直到达到那个目标为止。所以他在这边用赛跑为例子来勉励我们，用赛跑的为例子，人生岂不就像一场赛跑？当起跑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合格的赛跑者，我们站在那个跑道的起点上面，因为在地位上我们已经得着因信基督而得的义，所以我们有资格去参加这一场比赛。当枪声一响的时候，我们都昂首阔步， 在赛跑当中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竭尽我们的力量，但是同时呢依靠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第二个得着那个复活的大能已经在我们内心当中成型，我们向着标杆直跑，以至于得胜，在终点得到奖赏。我们知道当我们起跑的时候，基督得到我们了，因为我们是跑的生命的道路是为着他而跑的，但是到终点的时候，我们得到基督所要我们得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什么意思？忘记背后代表我们的过去不再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的障碍，或者我们放弃比赛的借口。保罗的确忘记他过去的身份跟地位，他也忘记了他过去的成功跟失败，也忘记过去的成功，以免自己我们忘记我们过去的成功，以免我们过于自满，忘记我们过去的失败，以免我们灰心沮丧。我们努力面前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有定向，尽上我们自己该尽的本分，向着标杆直跑，把一切交给神，神必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有一天当我们达到那个终点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而得的那个奖赏。这个奖赏是什么样的奖赏？这是奖赏是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完全合一，我们与他合而为一，我们也会得到许许多多宝贵的冠冕。宝贵的冠冕，圣经上讲带给我们说有生命的冠冕，有公义的冠冕，有喜乐的冠冕。正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五节那里怎么说，他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那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那不坏的冠冕。这样的冠冕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生命的冠冕、喜乐的冠冕、公义的冠冕。也许有一天，也许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在如同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那里讲怎么说呢，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弟兄姐妹，这三个得着是保罗用他的生命做见证带给我们的勉励，其实也就是神所赐下那个丰盛救恩，全备救恩的全部。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光光明明的打一场基督徒属灵的征战。神从上面会赐下我们属灵征战的军装。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讲到属灵征战的兵器跟军装就在那里，但是你如果看那些兵器，你会发现没有一样兵器交给你的是能够保护我们背后的。意思就是假使我们转背逃跑的话，我们没有保护了。我们是否应该一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而得的奖赏。也许我们再复习一下保罗刚刚所提到的三个得着。第一个得着是什么呢？第一个得着是得着因信基督而得的义。第二个得着是得以认识晓得并且经历基督。第三个得着呢是得到那永远的奖赏，是基督耶稣要我们得的。保罗的神学思想实在是完备，而且是非常一致性的。 他每一本书信所讲的其实都引向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完备的救恩。不管你看罗马书，你看哥林多，你看这个哥林多前后书，你看加拉太书，你看以弗所书，现在你看腓立比书，全备的救恩三点：第一个，因信称义；第二个，得救成圣；第三个，得圣蒙赏。因信称义代表过去的，因为我们都已经得到了；得救成圣，现在进行时，是你和我的现在，就在这一个时刻，我们站在什么地位？那最后的呢？未来得圣蒙赏。因信称义，岂不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这里所讲的？因第一个得着是因信基督而得的义，使我们得以在基督里与基督的恩典和国度有份。得救成圣，岂不就是这里所讲的第二个得着，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认识、晓得并且经历基督，得以让基督在我里面逐渐成形，认识什么？认识基督并他牺牲的爱，晓得什么？晓得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经历什么？经历与他一同受苦受死，以至于也能够从死里复活。得圣蒙赏，我们第三个得着，我们得与基督真正合而为一，得着基督在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而得的奖赏。马太福音记载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来见耶稣，他说：夫子，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想要进入永生，就必须遵守诫命。那少年人就问他说：这一切我从小就有遵守呢，还缺少什么呢？耶稣对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的话，你当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我再念一遍，耶稣回答说：你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耶稣基督这里所讲的，其实不只是舍弃，更是得着。得着什么？天上的财宝和与在地上与主同行的福分。可惜的是，那个少年人只听进这一句话的上半部：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他就忧忧愁愁走了，因为他的产业非常的多，他舍不得。那个少年人呢，显然可以称作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你想，年纪轻轻，又是富有，又是官，可以说是他已经得到他的身份和地位。可惜的是，他不像保罗一样，他眼睛只看见手上所有的，舍不得丢弃。他没有听见耶稣讲的这句话的下半部，他看不见那个具有永恒价值的天上财宝，更看不见与主同行的福分跟喜乐。他仅仅抱住一个错误的价值观，放弃了永生神的奖赏，这是何等可惜啊！失掉的是何等的大。有的时候耶稣基督要我们放下一些，因为他要赐给我们那个更宝贵的天上的财宝。我曾经跟一些弟兄姊妹，特别是在同工长职退休会还有小组的查经的时候，曾经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当我放弃职场的工作，全时间侍奉神的时候，我经历到生命当中极大的丰盛跟喜乐。我们在美国东岸大概待了有差不多40年之久，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在基督教 中国华府教会敬拜侍奉。那个华府教会在2005年的时候，决定在马里兰州的那个德国镇执堂。我跟安娜是被差派去执堂的七对同工之一。那我在敬拜部、英语部跟这个传道跟宣道部的事工上有所侍奉。那时候我的职场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忙碌，而且常常需要出差，但是在同时呢，一个全职侍奉的那个感动在我里面就日益加增，日益加增。所以2008年1月的时候，我就向公司表达我要辞职的意愿。公司算上我的年资，算上我的年龄，说满了59岁半。他说，所以你不必需要辞职，这样子什么都没有了，你可以申请提早退休但是希望我能够留到那一年的9月底。所以双方同意以后，一切就按计划进行。没有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大家也知道，还记得2008年8月，八月中金融的海啸爆发了，而且来势汹汹，没有人能够预测什么时候这个灾变才能够过去。在九月中有一天早晨，我的老板就找我进去，很认真的对我讲，他说，我建议你暂时搁置这个退休计划，因为公司带员工存储的那个退休基金已经折损了50%。而他知道我离那个可以达到这个政府社安退休金，就是 Social Security 的 payment， 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老板其实是好心，怕我们以后日子没有办法过，所以他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跟安娜经过一个晚上的祷告以后，我们决定按照原计划退休。但是我可以做见证的是，神到今天为止，我们从来没有为生活忧虑过，神的供应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更在其后，我们买卖房屋，从东岸搬迁到西岸的整个过程当中，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祝福，诉说不尽。最使我感恩的，就是在那几年全职侍奉的日子里，神让我们经历与神同行、与神同工的福分和喜乐。没有俗世的缠绕，没有出差的劳累，对不对？也没有公司人事问题的烦恼，只有弟兄姊妹同心合意服侍的喜乐。当初有些我的同事也许觉得我不该就这样子舍了工作，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跟安娜实在是经历了极大极大许多丰盛的得着。我们可以见证，我们所得的远远超过了我们所放下的。基督徒会堂从起初的一个会堂发展到现在，在湾区有8个会堂，对不对？有8个会堂，我们有几十位的长老跟传道人，许多他们当中许多位都是放弃职业全职侍奉的，他们带给会堂许许多多的活力跟祝福，他们也会带领我们继续成长，会堂继续成长往前行。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可以见证他们的舍、他们的德，见证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跟祝福。他们因为他们看见保罗所看见的，他们也经历了保罗所经历的，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值得我们的学习。所以弟兄姐妹，你愿意像保罗一样有所舍弃吗？你要真正的得着吗？你向往那个生命的转变，从自我中心的价值观转变为以耶稣基督为价值观的人生吗？你明白而且有确据的得着 因信称义，得救成圣，得圣蒙赏的完全救恩吗？那么在生命的跑道上，你现在在什么地位？你看见那个标杆吗？你有充足的信心将来有一天你会得到那个终点的奖赏吗？但愿我们能够彼此互相勉励，把握机会，得着耶稣基督所要我们得着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谢谢大家。